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12月27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塞尔维亚逮捕了80名官员，反对派称这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行动；另外，菲律宾穆斯林反叛势力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人丧生，而且局势正在持续；另外，日本和韩国将最终解决慰安妇问题，我们有相关进展的报道；另外，莫迪访问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力促印巴阿三国关系的改善；另外，中国通过了备受争议的第一部反恐法。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塞尔维亚政府逮捕了80名前任和现任政府的高级官员，理由是这些人犯有腐败罪，其中包括滥用职权、非法洗钱等等。不过这些被逮捕的官员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政坛上的反对派的成员。塞尔维亚内政部长星期六对新闻界表示，上述被逮捕的官员被指控犯有20项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罪责，并且在这一期间让国家蒙受了1亿多美元的损失。他说，塞尔维亚政府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更多的金融方面的犯罪和腐败行为的发生，尤其是在政府机构内部。塞尔维亚内政部长还表示，政府方面目前还在追踪另外5个嫌疑人，并同时在调查另外39人。塞尔维亚政坛的反对党表示，政府方面这么做完全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动机。在菲律宾方面，菲律宾官员星期六表示，穆斯林反叛人士针对信仰伊斯兰教、信仰基督教的那些村落所发动的武力袭击，造成了至少14人丧生。这一事件发生在菲律宾的南部地区。当地官员表示，死者当中包括9名信仰基督教的村民，以及至少5名被政府军所击毙的武装反叛人士。这一事件发生在圣诞节之夜和圣诞节当天。当地的军方一位发言人表示，上述事件发生在棉兰老岛上的3个不同地区，至少有200名反叛人士卷入其中。这位发言人表示，军方事先就听说武装反叛人士将要针对平民百姓和军方发动袭击，所以军方事先就已经有所准备，否则的话，民众的伤亡估计会更为严重。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一方面呢，最新一集的《星球大战》在圣诞节这一天的票房收入高达了4900多万美元，大大超出了之前圣诞节这一天的票房记录。之前的记录呢，是2009年的时候由小罗伯特·唐尼主演的福尔摩斯影片所创下的，不过那个时的票房记录也只有2400多万美元。星球大战是由乔治·卢卡斯所发明的，不过迪士尼公司在2012年的时候将这一系列的版权买到了手。今年圣诞节的票房表明，迪士尼公司的这笔投资非常值得。刚刚上映的最新的《星球大战》是整个系列当中的第7集。在又一个圣诞节来临之际，中国的一些基督徒再也找不到做弥撒的场所了，所以中国当局强行拆除了上千座的教堂，而且镇压还在不断的继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回望即将过去的2015年，美国在这一年取得了哪些外交上的成就呢？就这个问题，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国务院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成就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报道。
贵州省贵阳市最大的非官方教会活石教会在12月10日被强行关闭，700多名会众至今没有礼拜场所。苏天富牧师和许多教友对此深感失望，自从2009年以来，他们一直在那里庆祝耶稣诞生的节日。今年当局在密切注视活石教会的动静，防止他们组织任何相关的活动。苏天富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要聚会，只能信徒自己几个人在家里，教会安排的是不能够，包括我们自己的很多的同工都是不太自由的，可能家门口有人守着吧，然后去哪里都有人跟着。
两个星期以来，苏天富本人被多次叫到当地派出所问话，有时长达10个小时，在他肾结石发作疼痛难忍的时候也不例外。星期三，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一名官员和苏天富见了面，不过苏天富不肯透露谈话的内容，因为当局从此禁止他会见任何外国代表。这个教会的另一位牧师杨华仍然被刑事拘留。据苏天富说，罪名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两个星期前，杨华在警察搜查时不肯让警察带走教会的监控录像，而因此被捕。三名教会同工也被逮捕，其中两人已经获释，而另外一人仍然下落不明。于雷的家人说，他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苏天富说，除非修订法律允许全国的家庭教会合法登记，或者允许这些教会在政府控制的官方教会之外独立存在，否则活石教会将无限期关闭。随着2015年接近尾声，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等维权组织得出结论说，这是中国宗教迫害和践踏人权最为糟糕的年头之一，而对基督徒、律师和异议人士的镇压仍然在变本加厉。创建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说，尽管中国在不断镇压教会，但他感到乐观的是基督教将在中国继续壮大。他还谈到了他自己1996年逃到香港之前在中国受到的迫害。他后来来到了美国，他说，
迫害越严厉，教会的复兴就越强。我相信经过这次迫害之后，会有更多的活石教堂诞生，他们的名字可能不叫活石教堂，但是会有更多的信众。
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凤岗曾经预言，中国的基督教人口可能在2030年达到2亿4000万。据估计，中国目前有7000万基督徒，远远高于中共所控制的宗教系统公布的2300万。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荣经过实地考察发现，中国的基督徒人数接近1亿。一个外来的教会如此迅速的壮大，令有着8800万党员的中共感到恐惧。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偏向传统的佛教和儒教。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2015年即将过去，美国在这一年里取得了哪些外交上的成就呢？对于这个问题，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国务院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成就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兼发言人科比12月24日在国务院官方博客上回顾了2015年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关键时刻。位于这个名单之首的是美国与古巴重新建立外交关系。时隔54年之后，美国与古巴在今年1月开始重建外交关系的谈判。会谈导致7月两国各自在对方的首都重开大使馆。 陪同克里国务卿在哈瓦那观看美国国旗在大使馆升起的还有三名退休的美国海军军人。美国当年撤出古巴时，正是他们把美国国旗从大使馆降了下来。排名第二的是赢得对暴力极端分子展开的斗争。白宫今年二月主持召开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峰会，是赢得反暴力极端主义斗争的一个关键时刻。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联合国以及其他国家组织的高级官员与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里程碑式的峰会，启动了全球的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在国务院看来，保护北极的气候与社区是今年的一个重大外交政策事件。今年四月，克里国务卿前往加拿大的伊奎特参加两年一次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并正式从加拿大人手里接管为期两年的该理事会主席的职务。克里宣布，该理事会将聚焦三个方面的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北冰洋的安全和管理，以及改善北极社区的经济和生活条件。经过艰难的谈判，2015年7月，美国与伊朗宣布达成协议，以确保伊朗核项目的和平使用，这被奥巴马政府视为一大外交成就。克里国务卿在宣布达成协议时表示，这个达成的协议如果完全得到实施，将使得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伊朗的核项目并进行问责，不仅仅只是几年的时间，而是这个项目的整个持续时间。科比列出的美国另一大外交成就是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反应，帮助阻止了非洲埃博拉病毒浪潮蔓延。今年八月是埃博拉病毒爆发一周年，美国国务院表示，在病毒爆发初期，美国就积极参与进来，在病毒高峰期，美国又派遣了包括军人在内的3000多名专业人员前往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为10000多名平民应对人员提供支持。致力于雄心勃勃的联合国发展目标是另一个关键的外交政策时刻。在今年九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成员国聚集在一起，通过了寻求终结贫困、保护地球，以确保人类共同繁荣的宏大的全球性目标。奥巴马总统在联大会议上表示，在灾难和危机的时刻，世界可以期待美国人民的友谊和慷慨。另一大成就是打开自由贸易的大门。10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谈判在亚特兰大结束，达成了一个把12个亚太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性协议。这个协议不仅在劳工、环境和知识产权上设立了高标准，而且将有利于深化美国与整个亚太地区的伙伴关系。克里国务卿表示，通过达成这个协议，美国与11个其他国家在强化我们在亚太的经济联系和深化我们的战略关系上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保护海洋的健康也被列入美国的外交努力。今年10月，在智利召开了第二届全球性我们的海洋大会。克里国务卿在这个大会上宣布设立2个新的海洋保护区。科比表示，美国还将在2016年主办下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来体现克里国务卿把保护海洋作为美国安全议程中心部分的个人承诺。12月12日，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气候变化协议，则是美国今年一个关键外交时刻。克里把协议的达成称之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并表示这是有史以来国际社会通过谈判达成的最强有力也是最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协议。美国是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在这个名单上的最后是给叙利亚带来和平与安全。科比表示，从叙利亚危机2011年开始以来，美国领导国际社会为叙利亚提供人道援助， 同时，在克里国务卿的领导下，美国继续推动叙利亚的政治过渡。今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美国提议的决议案。这个决议制定了一个帮助叙利亚过渡到一个可信的、包容的、世俗的，而且对叙利亚人民需求做出反应的政府的路线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家档案馆新近公布的有关文件显示，美国在冷战高峰的1956年制定的核打击目标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1200个城市的军事和工业地点，甚至包括文件中称为人口的一些居民区，其中也包括北京。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纽约时报星期二披露了这份原绝密文件的内容。这份长达800页的文件标题为1959年原子武器需求研究报告，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于1956年6月制定的，目的是确定如果在1956年后的未来三年冷战变成热战，需要用原子武器摧毁的目标。这些目标有空军设施、工业设施、政府大楼，甚至还有标为人口的城市。这些要被摧毁的设施被称为爆炸点，莫斯科及圣彼得堡分别列为头号及二号目标，各有179个和145个爆炸点。中国不管是否参战，都被列为苏联集团成员。中国的军用机场和城市被列为轰炸目标，其中包括北京。在系统性摧毁名单上，北京是名列第13的目标城市，有23个轰炸目标，其中包括两个空军指挥中心、两个空军仓库以及一个人口目标。这意味着，如果真的爆发战争，美军在战争初期就会用核武器打击这些目标。这份文件的重点是打击苏联的空军轰炸能力。名单上有1100个军用机场，瞄准每个机场的是170万吨到900万吨当量的核弹。首先要打击的两个机场在今天的白俄罗斯，因为苏联飞机可以从那里起飞去轰炸北约国家。分布在东欧各地的这些机场是首要的攻击目标，是因为当时飞机是苏联对美国发动核反击的唯一手段。后来随着双方研制出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潜艇，这些目标就不那么重要了。当年美国军方力图在苏联周围建设轰炸基地包围圈，一旦战争爆发，就可以执行一路走一路炸的策略，前去轰炸大城市的途中摧毁沿路的一切打击目标。当时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努力推动制造当量为6000万吨的核弹，认为这样才有足够的威慑作用。1945年，美国投掷在日本广岛的小男孩原子弹只有1万多吨，当量6000万吨的核弹相当于小男孩的4200倍。1959年，美国的核弹爆炸总当量已经达到了200亿吨，远远超出上述密件所建设的威慑量。总统艾森豪威尔力推减少核武，在之后的一两年里把核武器当量减少了一半。核武器历史学家奥勒斯坦说，他觉得这将导致人类毁灭。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日本和韩国关系方面，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表示，他的安排对韩国进行访问，希望能够早日解决因慰安妇问题引发的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韩两国的关系一直被慰安妇的问题所困扰。安倍首相和朴槿惠总统上个月会晤后，双方关系开始升温。美国希望这两个盟国能友好相处。岸田文雄说，奉安倍首相之令，他将访问韩国，为维护日韩关系尽全力解决慰安妇的问题。
我们在设法实现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加快会谈，努力早日解决慰安妇问题。此次访问就是努力的一部分。
岸田文雄没有说明访韩的时间，不过日本媒体报道，岸田文雄的行程将从28号开始。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义星期五证实，岸田文雄将于下星期一访问韩国。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12月28号星期一将对韩国进行一天的访问，他将同尹炳世外长举行会谈，就相互关心的事物和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交换意见，包括慰安妇问题。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重申，在慰安妇的问题上，日本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赔偿问题已经在1965年的双边协定中得到解决。不过，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日本将建议建立一个政府支持的基金，帮助从前的慰安妇。为了给岸田文雄访韩创造良好的氛围，韩国法院上星期洗清了一名日本记者诋毁朴槿惠总统名誉的罪名。韩国宪法法院23日对日韩请求权协定未作出是否违宪判决，而是拒绝受理。日本希望韩国能保证双方即将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将是最终的解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星期五，也就是12月25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前段时间取消北京演出的朝鲜牡丹峰女子乐团或许还将在引导中国与朝鲜的关系问题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资深编辑中泽克二在文中援引一位外交人士的话说，如果认为牡丹峰乐团演出取消这个跟头会使得金正恩预计明年访华的外交行程成为泡影，那是太天真了。中泽克二在早些时候的一篇文章中说，金正恩近日派出特别使团就牡丹峰乐团突然取消北京演出一事向中国道歉，而且平壤方面计划于明年5月朝鲜劳动党第7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再次安排牡丹峰乐团到中国演出。此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有可能借演出机会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晤。中泽克二认为，金正恩显然是希望在时隔36年再次召开全党代表会之前，营造中朝两国友好合作的氛围，为自己的访华铺路。他说，尚不清楚习近平是否会接受金正恩的这种姿态，不过中国领导人是一位实用主义者。朝鲜牡丹峰女子乐团原定于12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但是却临时取消了行程。中国官方称演出取消是由于工作层面间沟通衔接原因。媒体猜测可能是因为此前金正恩宣布朝鲜拥有氢弹，中方因此降低了观看演出的官员级别，这引起了平壤方面的不满。也有推断称中方反对此次演出的政治内容，或者是因为歌词中含有朝鲜核计划以及反美的内容。中泽克二在星期五的文章中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金正恩派出他最喜欢的牡丹峰女子乐团是给中国政府下了个套，想要通过让中国派出高级别的官员观看含有歌颂朝鲜核项目的乐团演出，诱骗中国支持其发展核武器，但是这个套设计得太不高明。他在文中分析说，中国看穿了这个阴谋，不但降低了观看演出的官员的级别，还要求朝鲜方面更改演出的内容。金正恩显然是一气之下取消演出，以免丢脸。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些地区局势的分析人士表示，印度总理莫迪本星期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访问是这三个国家学会找到更加正常的方式彼此共存过程迈出的新一步。莫迪星期五在喀布尔参加新的议会大厦落成典礼，这座建筑是印度出资 9000万美元建造的。在落成仪式上，莫迪总理承诺印度对阿富汗的支持，并且敦促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地区大国一道为实现和平而努力。在塔利班政权倒台之后，印度在阿富汗的重建和复兴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承诺了20亿美元的援助。印度已经成为阿富汗捐助修建了包括道路和医院在内的大中型基础设施项目。在离开阿富汗之后，莫迪总理对拉赫尔进行了未经宣布的访问，他在那里会晤了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这次访问是十多年来一位印度总理对巴基斯坦的第一次访问。巴基斯坦是印度的西部邻国，长期以来一直谴责新德里利用阿富汗来助长支持巴基斯坦的叛乱活动。印度和阿富汗官员都否认这种指称。阿富汗领导人表示，该国和巴基斯坦以及印度的关系是基于互利的原则，阿富汗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不应当被解读为对其中某一国怀有敌意。另外呢，为了避免俄罗斯方面向东方的外交过于倾向中国，俄罗斯继续积极的与印度接近，来平衡俄中关系。与把中国视为潜在威胁和对手完全不同，俄罗斯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印度不但是俄罗斯最理想的合作伙伴，更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发展潜力要超过中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五结束了他为期3天的俄罗斯之行。莫迪今天夏季曾以总理身份首次访俄，参加了在乌法举行的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的集团峰会，但这是他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一家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评论说，莫迪执政2年多来频繁出访，跑遍了几乎半个地球，甚至包括蒙古和斐济，但现在才轮到正式访问俄罗斯。但是尽管如此，俄罗斯对印度并不介意，因为俄罗斯特别需要这次访问。莫迪这次访俄非常及时，他显示了东方大国以及老朋友印度在关键时刻对俄罗斯的帮助和支持。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说，俄罗斯转向东方并不意味着单纯仅同中国密切关系。印度作为东方和亚洲的大国，同越南等国一样，都是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中的重要一环。平行的发展既同中国也同印度等国的关系，对今天的俄罗斯内政和外交都非常重要。萨林说，这首先可以向西方展示无法孤立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在东方还有许多重要的伙伴。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西方伙伴刚开始懂得俄罗斯的这一战略是长期性的，而不是短期的战术游戏。萨林说，借助同印度和中国等国发展关系，克里姆林宫可以安慰自己国内的民众，俄罗斯没有被世界孤立，东方的几个大国都在支持俄罗斯。据报道，在俄罗斯军队的明年与外国军队的军演计划中，印度军队将首次在远东地区与俄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而俄军也将会首次开赴越南与越军举行联合军演。莫迪这次莫斯科行，正值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陷入各种困境。与此同时，1年多来，克里姆林宫密切同中国的关系，并未得到许多俄国人预期的效果，开始弥漫失望的气氛。俄罗斯没能从中国获得原来曾希望可以取代西方的资金、贷款和投资。俄罗斯印度学者索洛德科娃说，俄罗斯曾期望与中国热恋，但这种尝试没有能取得成功。俄罗斯现在把目光转向了印度。他认为，目前俄罗斯有求于印度的要远远超过印度对俄罗斯所需。现在印俄贸易额仅为中俄贸易额的1/10，俄罗斯在印度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还不足1%。摆在俄罗斯面前的任务是如何能拿出能让德里感兴趣、能把印度吸引过来的项目和主张。最近1-2年来，俄中关系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并不断被提起讨论，而俄印关系 却不像俄中关系那样被人们热衷。但与一直把中国视为威胁和潜在对手不同，印度在俄罗斯国内却被许多人当成是最为理想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媒体和许多分析人士在莫迪访俄时发表评论，认为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俄罗斯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减少的背景下，印度的发展潜力要超过中国。与经常出现针对中国和俄中关系的各种批评声音相比，俄罗斯国内几乎很难听到对印度的抱怨和不满。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说，俄罗斯与印度的关系没有任何问题。印度很快和巴基斯坦一样将成为上合组织的成员。俄罗斯媒体认为，这样将有助于削弱中国在上合组织中日益增大的影响。俄罗斯印度学者舒米扬说，俄罗斯也在积极推动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舒米扬说，俄罗斯支持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进行改革，俄罗斯主张印度应该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舒米扬说，俄罗斯也不反对巴西、日本等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如果印度、日本、巴西、德国等国捆绑在一起共同成为常任理事国，中国就很难对此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莫迪会晤后表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候选人，印度当之无愧。印度也是俄罗斯的主要军火交易伙伴，但印度同样一直在抱怨俄罗斯武器的质量和售后服务存在各种问题。据报道，在俄罗斯出售给印度的苏-30 MKI 战机中，目前有一半的战机因为机载电子系统和配件供应等问题不能起飞。学者舒米扬说，两国合作中不可避免地会碰到许多技术性的问题，但这些都能够被克服。比如几年前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印度收紧了本国核电站建设的政策，这使俄罗斯在印度的核电站建设项目一度受到影响。但俄罗斯与印度在核能领域的合作仍然非常密切。两三年前，俄罗斯与印度的航母交易也曾经遇到质量和价格上涨以及航母试航中发生事故等问题的困扰，但印度目前对这艘航母感到满意。在莫迪访俄中，双方决定俄罗斯将继续为印度建造核电站，印度的能源企业也将会在远东地区投资。俄罗斯在未来的10年内每年将要向印度出售1000万吨的原油。此外，俄罗斯还将向印度出售5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印度将成为中国之后这种导弹的第二个外国买家。俄罗斯还将向印度出租第二艘核潜艇，并将专门按照印度的要求进行现代化改造。两国还将会在印度共同生产印度海军使用的在舰船上起降的卡-226T 型直升机，并将联合生产布拉穆斯型巡航导弹。两国将继续联合研制新型战机和运输机。普京总统试图借助莫迪这次访俄同他建立私人关系。普京星期三设私人晚宴款待了莫迪，并同他一起品茶。莫迪表示，在俄罗斯的印度侨民应该积极介绍印度，让更多的俄罗斯人去印度旅游。他说，俄罗斯人喜爱印度的文化和传统，印度为此感到自豪骄傲。印度也等待着普京明年两次来访。普京总统明年将分别出席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集团峰会，并将在年底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由于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等有关问题，2015年的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甚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也没有能够扭转这个势头。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015年2月6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宣布，美方已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晚些时候对美进行国事访问。 外界对美国如此提前宣布这次访问这样解读，这是美国在展示与中国接近的姿态。这是习近平上台后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国事访问被认为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友好双边关系的最高表达。然而，两国关系后来的发展似乎并不像预期的那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兰普顿说，尽管美中关系也有一些进展，但是整体上正在朝着一个不可取的方向发展。他5月6日在一次讲话中这样描述美中关系。
不幸的是，自从2010年左右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在接近，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更接近于超越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我们正在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的根本性支持受到侵蚀。
首当其冲的是，30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实施的对华接触政策受到质疑。
I think you're seeing more questioning of the engagement principle that's underpinned the relationship for the last 30 plus years. I think
你看到过去30年来一直支撑两国关系的接触政策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当中有几个原因，当然有美国的因素，但是美国认为习近平政府在外交政策上越来越强势，同时党的角色也越来越突出，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打压措施是另一些美国人不禁要问，等一等，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发展方向，因为接触政策是说他们会更像我们。
毕晓普还强调说，包括一贯推动美中友好的美国企业团体对中国的支持也有了变化。美国人最担心的是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而这两个问题也成为2015年两国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此外，2015年中国全力推进一路一带、亚太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让美国疑心中国有挑战美国领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之意。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与奥巴马总统再次会晤。双方的这次会谈根据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11月公布的2015年年度报告，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对习近平极力强调的美中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奥巴马似乎没有做出什么回应。习近平的这次访问被很多人视为失败。美国国会的报告还说，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行为以及针对美国的持续网络攻击，2015年美中安全关系持续恶化。10月，在习近平访美后一个月，美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范围内进行自由航行巡逻。另外，美国宣布美海军计划今后每季度将在南中国海进行两次自由航行行动。在接近年终的时候，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取得重要进展，算是两国关系的一个亮点。两国共同促成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最终在12月12日通过全球减排协议。面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以及美国未来的对华战略问题，日本外交官杂志执行主编香农蒂耶兹说，美中关系确实处于临界点，最后怎么走将取决于谁在明年入驻白宫。
We're at a tipping point,
正像兰普顿教授所说的，我们是在临界点上，但是我们还没有向任何一边倾斜，大家还在辩论，他们在谈论两国关系的改变，但是还没有做出任何结论，大家都还不确定现在发生的一切。
但是曾任美国副总统切尼的高级顾问，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的阿兰·弗里德伯格认为，美中之间根本的分歧得不到改善，未来的关系有可能更加紧张，至多保持现在的样子。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I think the process
未来会怎么样？我的看法是，两国关系得到根本改善的几率非常小，因为问题的根源很深。另一次峰会、另一份公报、愉快的交谈，不会改变根本的东西。
曾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现任美国世川和平财团主席兼 CEO 的丹尼斯·布莱尔海军上将却相对乐观。
I think without sacrificing,
如果我想在不牺牲双方的骄傲、雄心以及爱国热情的情况下，会有一种比较现实的意识，双方都不会完全得到自己梦想中的东西。不管是美国梦也好，中国梦也好， 为了保护对双方都更重要的东西，双方一定会采取一些措施来适应对方的发展。
他说，随着各自对彼此的适应，两国之间会有更加稳定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星期天通过了颇受争议的第一部反恐法。中国公安部称，这部法律是中国当前打击恐怖主义的现实需要。美国等国家最近曾经对这部法律提出批评，认为其中的有关网络安全和涉及基本人权的内容令人担忧。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曾经直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这个问题。根据这部刚刚通过的法律，科技公司必须在他们的产品当中为中国政府留置后门，并且向政府提供加密钥匙。批评人士担心这些规定会损害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并且留下网络安全方面的隐患。新疆是中国官方所称的反恐主战场，同时被定位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2015年中共的治疆维稳策略在2015年有哪些新的变化？新疆的局势会有怎样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的年终分析报道。
新疆2015年的社会局势从表面上看没有出现前几年那种动荡的局面。梳理一下这一年新疆发生的暴力和骚乱事件，可以用大事不多小事不断来概括。从一月到九月，几乎每个月都有小规模的暴力袭击事件发生，主要发生在和田和喀什地区。另外，从年初到十二月，中国内地的石家庄、沈阳、温州、郑州和山西等地的警方分别打死或者抓获了当局所称的维吾尔的暴恐分子。2015年新疆出现的最大暴力事件，当属9月18日凌晨发生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一处煤矿的袭击事件，事件共导致数十人死亡。事件发生后，中国官媒一直封锁消息，直到11月13日巴黎发生恐怖屠杀事件之后，中国官媒才在11月底证实了这一事件，但人们看不到来自实地的独立详细的报道和分析。中国政府有意识地把巴黎恐袭和中国反恐维稳的正当性挂钩。巴黎11月13日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刻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同时，中国政府和官媒批评西方反恐双重标准，呼吁支持中国在新疆的行动。王大豪是长期关注研究新疆民族关系和宗教安全问题的新疆汉族民间学者和独立博客作家。他曾多年自费在南北疆农村考察。王大豪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2015年加大国际反恐合作力度，有减轻国内反恐压力的考虑。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11月15号在巴黎恐袭事件后，在土耳其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明确提出组成反恐统一战线，对东伊运等东突势力进行打击。他认为这是中国在反恐战略方面经过成熟思考后提出的方略。王大豪对2015年新疆的整体局势表示出谨慎的乐观。但是流亡美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却说，2015年是对维吾尔人压制最严重的一年。他说，2015年是维吾尔人遭到最野蛮压制、最黑暗的一年。中国政府已经把新疆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安全部队可以在任何地方打死维吾尔人。他说，我可以把今年和文革时期相比，甚至比文革时期还要残暴。今年七月，泰国向中国强行遣返了100多名维吾尔人。在这之前，泰国允许170多名以妇女儿童为主的维吾尔人前往土耳其，引起中国不满。泰国的强行遣返行动受到联合国难民机构、美国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土耳其境内爆发抗议，中国外交机构受到冲击。在引起反弹以后，泰国暂时把余下的50余名维族人遣返中国。
8月17号，泰国首都曼谷著名景点四面佛发生爆炸案，造成20人死亡，125人受伤，受伤者包括中国游客。两名嫌疑人被逮捕和起诉，泰国当局指认他们是维吾尔人，他们的罪名包括蓄意谋杀，但没有被控恐怖主义罪。王大豪说，2015年中国政府对新疆经济发展的支持倾斜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中国经济放缓的情况下，预计新疆全年经济增长仍然会达到 9% 到 9.5% 之间，大大高于中国全国平均 7% 左右的增长率。同时，中国当局在强力维稳方面也是不计成本，开着装甲车、持枪核弹、全副武装的武警、特警在新疆市的街头到处可见，不间断的巡逻，同时继续从自治区党政机关和全国各地援疆干部中选派干部组成驻村工作组，到南北疆农村进行所谓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的活动。热比亚说，他领导的世维会要继续告诫中国政府，他们针对维吾尔人的压制政策不仅在新疆，同时在整个中国都会导致灾难，这不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他同时呼吁北京与倡导非暴力的世维会联络和对话，倾听维吾尔人的呼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有关新疆局势的年终报道，更详细的情况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浏览阅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问题方面，台湾星期天举行了2016年总统大选第一场候选人的辩论，两岸关系成为三位候选人争论的焦点议题之一。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提到两岸关系政策的时候，再度强调维持现状，并解释他的维持现状不点在于，重点在于民主透明、人民与参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则重申，两岸和平往来是建构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他说，有关九二共识的问题对台湾太重要了。朱立伦表示，台湾人民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国际在看，台湾也在关系。请问蔡主席，你到底是不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九二共识？如果你还要模糊台湾的前途，就不能够模糊。蔡英文则强调，关于九二共识的问题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蔡英文说，从到美国演讲一路以来，我的讲法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现行中华民国的体制之下，遵循民意，遵循民主机制，推动两岸关系。蔡英文还说，过去20几年积累的成果也是我们处理两岸关系的基础，九二共识不是唯一的选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曾经表示，不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挑衅。蔡英文还说，若他当选总统的话，他不会进行挑衅，希望两岸能够平心静气，坐下来理性的进行谈问题。另外呢，2016年台湾选举目前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台湾各家民调都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与他的副总统搭档陈建仁已超过20%以上的差距，领先其他候选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测量台湾选情温度的多家独立及媒体民调，在距离台湾总统选举大约一个月时，都显示民进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与陈建仁持续呈现大幅领先趋势，并未受到一些新闻事件或争议性话题的影响。台湾指标民调12月14号调查显示，蔡英文与陈建仁的支持度是46.1%，国民党的朱立伦和王如玄为16.1%，亲民党的宋楚瑜和徐新莹是9.1%。其他几个主要民调大致类似这个形式。长期研究台湾政治，也是美国许多大学关于台湾研究必读的教科书《台湾为何重要》一书的作者，美国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教授 任雪莉在选前不到一个月时就大胆预测，所有迹象都显示这场选举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华盛顿和北京应该准备应对即将来到的局面。任雪莉在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发表评论说，对于蔡英文将在选举中大有斩获的预测，现在看起来比以往的可能性更高。他说，从换柱到马习会，国民党有如魔术师一般，已经从帽子里拉出两只兔子，即便有第三只兔子藏在某处，它的出现也没有希望改变选举的结果。那么华盛顿与北京应该如何面对台湾蓝绿变天的新格局呢？从现在到台湾新总统就任，台海两岸关系又可能有哪些发展？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曾经在陈水扁执政时担任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副主委的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童振源，最近针对台海两岸关系在台湾选前选后的发展，提出了在蔡英文被看好可能胜选之下的一个两岸发展三阶段论。目前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的童振源指出，第一个阶段是从现在到1月16号的投票日之间。
那我想对大陆来讲呢，他大概也了解目前台湾会接受就是说如果蔡主席当选会接受九二共识的机会几乎是没有，所以在选前事实上我觉得他的目的是两个，一个就是说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蔡主席不要当选，所以未来当然国民党继续执政的话，那就还是九二共识。第二个呢，希望透过这方式呢，能降低蔡主席的得票率。因为如果得票率低的话，未来蔡主席跟大陆互动的这个谈判筹码就会降低。所以我想这两个呢，是现阶段大陆的目的。
第二阶段是自1月17号投票日之后第二天开始，到5月20号总统就任之间。
当选当天，我相信蔡主席应该会发表一些比较稳定两岸关系的谈话，就是说在两岸的现状，在中华民国现状基础上面，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上面，如何来推动维护两岸的和平与发展，应该是两边可以去沟通的。在这个基础上面，希望能够得到两边的共识作为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说美国跟台湾也会有很多互动，大陆方面也会试图透过美国来施压台湾，那事实上这时候呢就会形成一个三边间接的互动关系，也就是美国它会扮演一个适当的调解的角色，当然这个调解不是美国愿意，而是因为台湾会把它的政策告诉美国，而大陆也会施压美国去施压台湾。
第三阶段是2016年5月20号总统就任以后，如果蔡英文胜选，新的两岸关系就必须是蔡英文与习近平协商结果而定。不过这段期间，美国将扮演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提供两岸一个相互沟通的管道。
因为目前共产党跟民党并没有互动管道，而且没有互信，所以要谈判非常困难。那因此呢，透过美国这个渠道可能是未来最合适的方式，过去也都是这样来进行，我相信在未来也是如此。
童振源说，对北京而言最重要的底线就是不允许台湾脱离中国的轨道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这个框架的上限是两岸关系的定位，不可以是国与国的关系，因此童振源认为在这个上下限之间，两岸也可以从一个非国内也非国际的特殊关系去寻求协商和妥协的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马拉维的一个普通乐队获得了格莱美音乐奖的提名，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他们的专辑《我在这里一无所有》今年一月份录制。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相关报道。
这支乐队成立于2008年，主要是松巴最高级别监狱内犯人的自我娱乐，当时是对马维拉监狱铜管乐队的补充。代理首席监狱事务专员利特尔迪尼祖鲁蒙格诺说，当他遇到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犯人时，乐队就成立了。
When I visited the,
当我参观松巴中心监狱时，我看到了一些男孩在空桶上演奏当地制作的吉他， 并且他们弹得还很不错。他们一开始演奏音乐时就吸引了其他犯人从自己的牢房里走出来听。我说好，让我们更进一步。
他从国家艾滋病委员会为这些音乐人申请资金，让他们创作与提高对艾滋病问题认识相关的乐曲。
They gave us 500,000.
他们给了我们50万马克，相当于800美金。我们设法买了3个电子吉他、一些鼓和一些非常小的扬声器。他们都很开心。我们开始在监狱里创作音乐，主题与提高对艾滋病问题认识相关。
这使当局给乐队追加资金，购买更多的乐器。一个名为兰斯·克劳德的监狱看守是乐队的副领班，他说获得格莱美提名对监狱里所有的人来说是一个惊喜。
我们之前并没有期待这个提名，特别是那位美国男士来录制我们音乐的时候，我们当时怀疑他的动机，我们不确定他想拿我们的音乐做什么。我们允许他录制的唯一原因是这是当局下达的指示。
乐队成员欧斯内特·库凡迪奥在2009年因偷窃入狱，他说这个提名说明了监狱是一个改良中心而不是一个垃圾场。
人们不应该觉得我们一旦被释放将会继续我们以前的生活，人们应该知道我们已经学会了一些技能，一旦我们被释放，人们会知道这些年轻人确实改变了。
这个专辑收录了20首歌曲，是由来访的美国人、获得过格莱美奖的制作人伊恩·布伦纳在2013年录制并介绍给全世界的。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腐败的腐蚀作用众所周知，正如美国国务卿克里所说，腐败加剧不稳定，剥夺无辜者应有的权益和潜力。克里还说，腐败在一些国家根深蒂固，这不是不可避免的。乌克兰是在打击腐败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的一个国家。在华盛顿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一场座谈会上，美国主管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布朗菲尔德指出，始于2013年的乌克兰的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公众对猖獗的腐败现象的回应。乌克兰人走上街头，以100多人的生命为代价，他们站起来说我们要改变。布朗菲尔德助理国务卿说，乌克兰现任政府自从2014年执政以来，采取了一些重大反腐举措，例如乌克兰政府建立了必须在线注册财产的系统，政府合同必须在网上竞得，以前政府完全内部决定的合同现在必须对公众透明公开。此外，政府设立了有关竞选资金和媒体所有权的新规则。不过，布朗菲尔德助理国务卿说，解决腐败不仅仅只是在技术层面，还要在制度层面。他指出，美国国务院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出资2500万美元，协助乌克兰建立透明有效的机制。这些努力包括对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和一个新设的国家巡警提供训练和装备，协助一个非政府组织领导的审查所有警察和政府人员背景的审查中心，并支持在检察院设立一个新的检察长职位。此外，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资助几个公民社会组织，监督乌克兰的反腐败努力，在乌克兰政府进一步推进其改革时，为更好的解决方案献计献策。但是，正如拜登副总统最近在乌克兰议会讲话时所说，做得还不够。他呼吁乌克兰检察院、司法和能源部门进行更多改革。他要求提高政府官员的收入来源的透明度和大权在握者的问责。为此，拜登副总统宣布了再提供近1.9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乌克兰打击腐败、加强法治、实施改革、加强公民社会和推进能源安全。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